十字架恩情，复活的启示。您好，我是陈恩明，很高兴再一次跟你思想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这件伟大的事情。其实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根本他的降生，他的钉十字架，一切都要成为虚空。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真的他的死跟其他的这个罪人，其他的囚犯的死又有什么分别呢？顶多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他是一个伟大的好人，顶多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替人舍己的一个人，但他一定不是我们今天读信圣经的教会所敬拜的那位人类独一无二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这个宝血到底是有什么意思。使徒保罗是我所敬爱的一位仆人，神的使徒，他讲了两句的话，一句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另外一句就是说愿我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想抓紧十字架也抓紧耶稣复活这两件事情，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会踏上一条有新又活的路。怎么讲呢？第一，就是耶稣为了什么要钉十字架？主耶稣自己讲了，天父啊，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是要按照你的旨意而行。这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有一位救主要为了人类而降生，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罪的一位，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过了一生没有罪的生活，一生顺服上帝的生活，但是他死的时候是成为一个寄生，一个代赎的罪品。所以好像希伯来书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个我常常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表达出来呢？在现代人的思想里面，觉得这样的死实在是太残暴了。耶稣的流血跟我们21世纪的人有什么的关系？一个人在2000年前死在哥哥他山上的一个十字架，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暴力了，太可怕了。有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就说，这基督教是非常落伍的一个宗教，是非常的一个暴力的一个充满这个血腥味道的一件事情。但我想就是这个叫我们不能够不去看那更重要的事实，就是到底罪是什么东西。如果罪真的是严重的，罪真的是危害人的生命，今生的生命以及永恒的这个生命的话，那么这个罪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可不可以这样讲呢？要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话，死的那么可怕，受的那个刑罚是那么严重，那么我可以对我的罪掉以轻心。我觉得得罪上帝，伤害自己，伤害别人， 是很轻松的事情，反正是没有什么后果。但如果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因为接受上帝对我的审判，那么我就从耶稣受死的这件事情上面看见我这个人实在是严重的得罪上帝，我的罪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严重，就是好像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我们所做的应得的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这个严重的事情世界上再没有别人愿意讲，只有读信圣经看清楚耶稣基督是什么一位的救主的人愿意不怕别人怎么样讲，尽量的把圣经一贯的启示，就是上帝在以色列民族里面教导他们如果犯了罪就要献上这个无罪的这个无残值的一个羔羊，就是一个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代赎品。但是这个古代的代赎品按照圣经的教导只不过是指向那位最终的代赎者，这位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我们一定要看说，主啊，你帮助我，叫我看清楚我的罪是多么的严重。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是我可以讲夸大的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是我可以以为自己能比上帝来更加的重要。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是一个里面很多的黑暗很多的罪恶的人。但这正是人最不喜欢听的一个信息，特别是越有学问越有这个修养的人最讨厌的就是说，你知道你要面对上帝吗？你知道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吗？但是我从耶稣的十字架上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爱我们，尽管我们有多么的罪，他还是愿意跟我们来沟通。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神要打破与我们之间的这个隔膜的一个最大的行动。所以耶稣基督他流宝血，他2000多年前流出的宝血到今天还是那么有功效。所以就好像一个作者说，我两手空空无代价，唯有投奔十字架，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他真是无罪的一位，代替我们成为了罪，就是神不把我们的过犯归在我们的头上。我每一次想到这一点就不禁的心里面感动，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来帮助我换取上帝对我的接纳。但是就好像圣经讲的，凡是接待耶稣的，凡是靠着耶稣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信他的人来代求，永永远远做他们的大祭司。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得洁净，唯有靠耶稣的十字架。这一个就是十字架给我们第一方面的启示，无罪的为那有罪的死，伟大的神在爱之里面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太奇妙了。
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沉重的罪，我们一切都被更新，从此我们被成为光明的儿女，主用他的宝血赎回，靠着耶稣 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让权力的燃烧的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主的名在全地的荣耀，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沉重的罪，我们一切都被更新，从此我们被成为光明的儿女，主用他的宝血赎回，靠着耶稣的宝血打破一切的咒诅，让全地的人都得释放，打破一切的咒诅，让全地的人都得释放，靠着耶稣的宝血接近全地，主的名在全地的荣耀。
耶稣代我们死了，我们怎么样知道他的死真的是有意义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死了第三天，上帝用他的圣灵的大能使他复活，就是他复活成为一个上帝亲自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耶稣复活了，就是他虽然把生命舍去，但是天父上帝叫他活过来。人的生命从来不是人自己可以制造出来的，人的一口气去了就是去了，但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死了三天，但是上帝叫他复活过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上帝亲自的为他儿子做一个见证，来叫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真的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全人类再没有别一个人能够死了然后活着，然后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一个好消息里面，我也想做一个来提醒大家，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行善的或是作恶的，都有一个共通的结局，当然是要死，但是这不是最后的一个结局。那个结局是什么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耶稣是复活的人，复活的亚当，复活的主。他说所有的人不管是好人坏人，敬拜上帝不敬拜上帝的，都有一个共通的前途，就是要复活。复活的信靠耶稣基督的敬拜上帝的，所谓行善得生，另外一些就是作恶的接受这个审判。这是有两条路，这个跟我们一般人思想的人死后怎么样的这个思想很不一样。很多的人就是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问题。但也有一些的人，特别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人，他也知道就是人死了也不是完全没有，他会变鬼或者变什么样的，有很多种的理论。但是在众说纷纭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分辨那个是真理呢？怎么样去相信说我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我死了我就会变鬼，或者我变成一个常常来帮助我的后代的一个好的祖先，我凭什么来决定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曾经死过又复活， 如果你要选择听信一个人的话，你一定是要找一个有第一身经验的人来听。我选择了听从耶稣基督。当我听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明白啊，我不能说我这一生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不用为我这一生来交代，因为以后我死了一了百了。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我就应该在这一生里面做一个最不负责任，做一个最自私，做一个最狂妄的人，因为死了就一了百了嘛。如果这种人生观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公义的世界，也没有永远的公平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坏事的人一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耶稣告诉我们，因为他复活了，所有的人也一定会复活的。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听这种没有根据的事情，以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另外一种也是很麻烦，另外一种是若如果你死了，你就要接受你的后代烧一些什么给你，供奉一些什么给你。我常常在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去到这个世界里面要依靠还活在世界上的人来供应的那个人实在是太悲哀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最丰富最好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麻烦，靠一个有麻烦的地方的人来供应给你，那种的供应一定是很不稳定的。其实我家附近有一些的卖这个衣纸这个明抢的那一些东西，就是拜祭使人用的东西。我就常常看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他卖一个篮球，是用纸做的，那个纸做的篮球跟一个真的篮球价钱差不多，但是只是就不能打。也是如果一个人烧了一个篮球给他已经死去的亲人，我就没有看见他把那个篮球场也烧下去啊。所以就是我在想，实在是太可悲了。而且只烧这个篮球，又不烧那个篮球场，也没有烧一堆篮球队去，那么你下到那边去到底是怎么样打篮球的呢？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看见他说我们都是要复活。如果我们敬拜神的话，我们复活进到神的那边，享受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拒绝上帝的话，死在我们自己的罪里面，那么我们复活了以后还是要接受这个审判。所以耶稣的复活也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我想这个世界的人不喜欢听警告的话，我们现在的严肃的警告都变成温馨提示了，我们都不要绝对的真理了，都不要绝对的是非黑白了。但是耶稣的复活，如果真的是说上帝接受他的代赎，然后把他复活了，也叫全世界的人看见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叫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享受生命。这个信息已经是清楚的说明出来，享受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又如何呢？你听见这些话，你说哎，太好了，原来我可以选择一条生命的道路，我靠着耶稣罪的赦免，永远与神同在。我如果不靠耶稣的话，那我什么路可以走呢？耶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我们凡是靠着他，都有一条活命的道路。希望你思考这个事情，耶稣的复活清清楚楚的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清楚的来举起了一个生命的标志， 就是说你一定要绕过耶稣，你一定要拒绝复活的耶稣，你才会进到那个永远的死亡里面去。但如果你靠着耶稣基督的话，那个永远的死亡也不成为你的威胁。我希望你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因为这个死亡的问题心里面闹得很不安宁，很没有希望，但是我22岁，我真的知道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现在我57了，我还是活得那么有盼望。我有什么时候有低落的时候，我在看我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活着，靠我的人也要活着。我就是这样经历耶稣的安慰，耶稣的扶持。我希望你也来信靠这位复活的主。
天地摇动，日月无光，天使低头无语，他被举起，鲜血流尽，生命在独楼底，圣洁圣子成为人子，成为带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挂在十架上。
耶稣复活，你说那有这样的事情？谁会去相信这样的事情？其实最早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就是耶稣身边的人，就是门徒们，所有的门徒基本上都没有相信耶稣复活的。第三天的时候，玛利亚妇女他们其实到坟墓去，不是说哎，耶稣复活了，我们去为他举行一个欢迎大会。没有，他们去到坟墓的时候是用的那个香膏，是希望保全耶稣的尸体。没有人相信耶稣复活，但是到他们看见天使向他们报告说，你们寻找的那一位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么他们回去，妇女跑回去来告诉耶稣的门徒，包括彼得、约翰等等。他们一听见的时候也没有非常高兴地说， 太好了，耶稣讲的是真的，我们的主复活了。没有啊，他们本来都是恐惧的，把门关起来的。那位他们所追随的耶稣已经给人杀了，他们自己也害怕杀耶稣的人会来抓他们，所以他们都把这个窗门关得紧紧的。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复活，所以你的不相信起初的反应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这种的反应要不要改变，那么就似乎我们愿不愿意来打开我们的心。很多的人他自以为自己是非常科学的人，所以他说我因为是科学的，我就不能相信这个耶稣复活的那种没有道理的说话。你问他，哎，那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复活啊？是不是你研究了所有的证据了？他说没有啊，那干嘛要研究这个证据？没有必要嘛，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你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认为不可能呢？他就说因为我认为不可能。你说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的所谓科学的态度，对不对？他说我不管，因为人死了不能复生，就是这样，不用再讲。我想门徒如果是拒绝的话，他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也是跟我们一样认为人死了就不能复生。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这些原来不相信的人，竟然在这个世界上11个，除了犹大之外11个，没有一个否定耶稣复活，反而愿意为了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把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不管了，我死就死吧，因为我所见证的是真的。我记得有一位的很有名的朋友，他曾经是替这个尼克松总统当这个左右手，一个布朗大学毕业的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叫高尔信。他就讲过这件的事情，他说门徒们11个人异口同声，在最大的压迫之下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口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好好的从这个法律的观点上面来看他们的口供。如果他们死也不改口，一方面就可能是真的有很大的推动力，有很大的利益，否则的话一般就是说他们所见的是真的，所以他们死也不愿意改变自己所知道的事实。高尔信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呢？因为他自己是这个水门事件的其中一个主角嘛，他被判坐监牢，后来是进监牢之前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是好好的去研究，去认识有关耶稣的一切事情，包括耶稣的复活。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根本这个宗教不值得相信，也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什么分别。但是高尔信就是说，我们这些非常有权势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也希望利用大家的那个口供来使自己在法庭上不要被定罪。我们这是念过法律很有智慧的人，我们彼此来配合这个口供的时候，在这个控方的律师盘问之下，我们这口供就不对了，所以就走出这个漏洞，结果就被判有罪。他就是用这种的非常有学问非常有智慧的人用了很多的心血来设计一个假的口供，但是这个口供很快就给攻破了。他就是用这个假口供来比喻说门徒也是假的口供， 大家喝起来说耶稣复活，但是其实耶稣没有复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历史上起码最早的那一代的历史里面，一定很快有人就把这些门徒所讲的假口供来攻破了，要不然就是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哎，你们的耶稣是死在这里，哎，或者就是把他们十一个人来分散，然后来盘问他们，到底你见过复活的耶稣有没有啊？在什么时候见过他？他是怎么样的？那么很基本的问题，你就很快查出这个真相。但是十一个门徒到死也是一致的来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的神实在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清楚的耶稣复活的那个见证。有人说那空坟墓就是见证，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如果只有一个空坟墓，那么到底这个坟墓为什么会空呢？可能是有人把那个石头拿掉了，把那个大石头来移开了，然后把这个死去的耶稣的身体来偷走了，那坟墓是空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耶稣复活了，所以坟墓是空的。我觉得坟墓是空，这个是事实，但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坟墓是空的，那个就是很有学问了，那个正是最大的重点所在。其实亲爱的，空坟墓并不能证明耶稣复活，是因为耶稣复活才把那个空坟墓变成有意义。耶稣复活以后，他有40天的时间来跟门徒在一起，来向他们显现，来跟他们一起谈话，来安慰他们，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要怕，来跟他们要早点吃，就是说哎，你们来吃早点啊，我也预备了鱼，你拿鱼给我吃。鬼是没有这个血肉的，但是我有。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复活的耶稣不是一个空中飘来飘去的一个灵魂啊。这个很多人还误会了，因为耶稣复活了就是他的灵魂跑来跑去。不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最奇妙的事情。在下一段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复活的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复活的主，然后靠着他的复活，我们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有个全新的看法。
一响声宣扬我们可以重生，请聆听众一响声宣扬基督已经复活，说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不是幻灯，主已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哈利显现，
众天使四围环绕我们，满有耶稣复活大能，赶快去 宣扬并领受，此时刻成为荣耀时刻，不是欢腾主已复活，哈利路亚，祝福我，哈利路亚，祝福我，哈利路亚，哈利。
耶稣果然复活了，活着的人见过他复活的人，在使徒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大半的人，那五百人之中有大半的人还活着。保罗说，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比一切的人更加可怜。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凡是向你讲耶稣的人都是讲废话，都是浪费你的时间，也是为耶稣甚至是为上帝做假的见证，这是最可恶的事情。但是感谢上帝，第一代的人都是亲眼看过耶稣复活，然后经验这位复活的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所带来的改变。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信靠这位复活的耶稣，他的复活也给我的生命带来很奇妙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一个生活为人、世界观、思想、做人的方法彻底的改变。保罗说，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在我们一举一动方面也是要与他的复活有份。什么意思？第一，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是有了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复活的生命这是与上帝的生命永不再分开的生命，这个永永远远属于神，神的生命也永永远远属于你。保罗说，我们的生命是与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一定把我们的生命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太伟大了，这太难想象了，但是这就是最精彩最奇妙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祝福。我们不是受这个世界所捆绑，我们不是受这个死亡的控制，我们更加不是受罪恶的控制，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已经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死亡，也胜过了魔鬼。因为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而耶稣的复活就是把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打败了。所以靠着耶稣，我们有了一个与上帝永永远远连在一起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不管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最终的盼望都是享受生命在上帝的面前永永远远有这种美好的存在。第二方面就是说，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道德上的改变，就是不再沉迷在这个罪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说耶稣活着，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也要靠着耶稣来活着。好像保罗说，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就是我们要过仁义真理、圣洁、慈爱的一种生活，要讲真理，不要有这个污秽，不要有这个淫乱，不要有这个贪心，要有这个爱心，有饶恕，有恩慈，就是一种像耶稣的生命，其实就是让耶稣自己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来流露出他自己的那种生命。耶稣说，我曾活过，我曾死过，现在又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又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永远要活着，就是今天已经可以享受这种与耶稣同活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一种生命。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生命，我们就好像一条死鱼一样，在这个河流里面随波逐流， 但是如果我们有耶稣的生命的话，这个世界的潮流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的堕落，有耶稣复活的生命的人都能够一流而上。但是最精彩的，我想还是要清楚地看见耶稣复活的那个生命，那个完美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刚才说过了，耶稣他说我是有身体的，他那个身体乃是一个荣耀改变了的身体，是一个门徒又可以认出他，又可以跟他来往，但是又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身体，是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一个身体，又是一个具体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呢？我想到腓立比书保罗讲，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以他那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也改变，乃是与他荣耀复活的身体相似。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的精彩。我想有时候教会太少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一件正是耶稣复活那个使万有归服自己，使万物振奋过来，使万物复兴的，就是把那个堕落的创造完全的重新再造改变过来，我们这个卑贱的会死会扭朽坏的一个身体，因为耶稣给了这个新的身体，我们与他自己的复活的身体完全一样，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呢？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非常精彩，就是天上的星体有他们的荣光，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这一个身体本来是朽坏的，以后要变成不朽坏的，本来是羞愧的，以后要变成荣耀的，要怎么样去想象呢？我想是很难想象，但是很难想象正是我们发挥这个想象力的最好的地方嘛。我就是常常跟人家说，你会看见我越来越老，但是有一天当我跟耶稣一起复活的时候，你会看见原来我是那么的荣耀精彩。就好像一个约翰牛顿所写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最后一节所讲的，当我们回到天家，我们发出这个光辉，好像这个太阳那样，太精彩的照耀。在那个时候，我们要荣颜赞美他。耶稣复活的身体，好像一位解经家所讲的，是跟他原来的身体有这个严肃性，但是又是不严肃的。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好，但是总然之，就是说耶稣复活了，他的身体荣耀改变，再没有死亡能够控制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他，乃是完全的照这个荣耀的天父给我们最好最好的那个生命。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宗教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盼望给我们呢？耶稣复活了，把这个荣耀的盼望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一世的目标，是已经给我们的，我们就按照这个目标继续的去跑，继续的去生活。有一天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变得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太棒了！复活的启示原来是那么精彩的，愿你的心也有了复活的能力。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 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并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希望你可以在留言板留下您宝贵的意见。愿复活的主耶稣赐给你复活的盼望跟能力。
将见他荣光之面。